那在上两个主日以前呢，我讲到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毕士大城啊，毕士大池旁呢啊，在毕士大池旁啊，他将一位38年不能行走的瘸子啊医好之后呢，因为他耶稣是在安息日那天呢行了这个神迹，所以呢触犯了犹太人啊在安息日不能做事的规矩。所以呢当犹太人指责他的时候呢，耶稣必须为自己辩护。那在这个辩护的过程之中呢，耶稣做了一个很惊人的宣告，他公开的啊宣称上帝是他的父亲，由此表明呢他是他的神性以及他圣子的地位。后来呢他又进一步的解释他与圣父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呢是一个三位一体真实人中啊圣父与圣子两个位格之间的关系。那从耶稣的回答我们看到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关系呢不是对立，而是彼此相爱。那圣父呢要抬高圣子，而且呢把能力跟权柄交托给圣子。那这些权柄呢上次我们提到呢包括使人复活跟呢在末日时候审判的权柄。那圣父啊交托权柄给圣子，那圣子呢则是呢跟随圣父，而且呢照着圣父所做的来做。那在今天的经文第30节开始的时候呢，耶稣呢继续啊讲解这圣子跟随圣父的关系。他在这里说呢，他虽有审判的权柄，但是审判的决定呢不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而是照着差他来的圣父的旨意。啊，我们当中若是有对于啊这个三位一体啊这个观念不是很熟悉的啊弟兄姐妹或朋友，你可能会觉得上帝好麻烦啊，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为什么还要经过圣子来做审判的事呢？为什么上帝不自己来啊审判人就好了？为什么要经过耶稣基督？此外，为什么上帝是三位一体而不是一位一体呢？这个神若是只有一个位格不是就好了吗？为什么要有三个位格，要有圣父圣子跟圣灵呢？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可是呢目前我唯一能得到的答案啊，就是呢是圣经啊，我们的看的圣经如此说，圣经告诉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理。那三位一体呢是上帝呢借着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啊，既然在圣经中启示，我们就照着相信并且接受。我们不是神啊，任何关于上帝的道理啊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若是没有上帝的启示我们就不能明白。所以呢我们不能用我们有限的脑袋来推演来思想啊我们的上帝应该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我们乃是从圣经的启示来认识他。那从圣经的启示呢，我们看出呢，上帝是一位注重关系的神。他不但在三个位格之间啊彼此建立亲密的关系，他呢也愿意与人啊建立关系。啊，圣父爱世人，他就差遣了他的爱子来到世上。圣子也爱世人，为此呢他甚至愿意在十字架上做了牺牲。圣灵也爱神，他就在人心中做改变的工作，使人愿意真神认识真神。所以说呢，虽然三位一体这个观念有些复杂，但是当我们看到在这三位一体中存在了这么丰富的关系的时候，也看到神居然愿意与我们受造的人与我们有罪的人发生关系的时候，甚至愿意降世来拯救我们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为这三位一体的真神献上感谢了。当年耶稣在耶路撒冷啊，向犹太人做了这么一个惊人的宣告之后呢，当时他的听众啊，特别是犹太教的领袖一定很难心服， 他们可能会在心里想，你凭什么说这些大话啊？其实呢，犹太的领袖呢，当时若有这样的反应也是可以了解的，因为我们想在今天当我们看一篇文章之前，或者呢我们听一个人讲话之前，我们总要先对于这个写文章的人或者讲话的人有一些认识，我们才能决定是否相信他所发表的内容。我自己就是如此啊，当我要买一本书的时候，我总要去 Amazon 网上看一看书评，或者呢甚至不只是要看书评，而且呢要看这个书评是谁写的。若是一个有名的人有声望的人写的书评，那我呢就帮助我对于增加对于这本书他所介绍的书的好感啊。另外例子在你们工作的地方若是要雇用一位新的职员，你们出去招职员的时候一定会收到很多的履历表。那看到履历表收回来以后，你看里头的内容，你可以似乎呢每一个申请工作的人员呢都是好得不得了，让你呢无法做决定。但是若是其中有一张履历表上有一个申请人是你认识的，这个申请人若是为他这个申请这个介绍人若是为这个申请的人说了很多好话的话，那你对于这位申请人的可信度和对他的好感就会增加很多。所以呢当时在耶稣做了这么伟大的宣告之后，犹太人呢也一定要他提出一些 credential 一些凭证。那我们现在可能不需要凭证了，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神他是人也是神，所以他说的话就是真理。但是当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犹太人并不太认识他，他们就需要一些凭证，他们不能单凭耶稣口说就信服，因为连摩西的律法上都说到要证实一件事都至少要两三个人来做见证。因此呢在第31节耶稣也知道，他就暂时呢不以自己来做见证，他知道呢一般人呢不相信人为自己所做的见证，他就找了其他的见证。那在今天的经文中呢，耶稣提出了四重的见证，那来见证他是神的儿子。这四重见证就是施洗约翰耶稣的事工、圣父上帝以及圣经的见证。那首先呢在32节中提到另有一位见证人这个另有一位呢就是圣父上帝。等一下我们会说到圣父的见证呢可能是指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圣灵如鸽子降下这件事情。犹太人若不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他们应该接受圣父上帝为他做的见证。但是耶稣在叙述圣父的见证以前呢，他先提到了一位犹太人都知道的一个见证人就是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呢，我们也在约翰福音中也提到过很多次，他在当时呢有很好的名声，他出来在旷野中传道的时候曾吸引了很多的人，耶路撒冷的人、附近的人都去那边听。那他在约旦河施洗的时候呢，不但是民众都抢着要去在那边受洗，连当时的犹太领袖犹太教的宗教领袖都要去他那儿受洗。那施洗约翰当时的地位就像近代美国的 Billy Graham 格里汉牧师，或者华人中的唐崇荣牧师一样的有名。今天若是唐崇荣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向我们强烈的推荐某某一个人，那我们对于这个人的信任程度一定会大大的提高。那施洗约翰当年就是这样的强烈的推荐耶稣。我们看到了四本福音书中呢，包括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都提到施洗约翰是来为耶稣基督做预备人心的工作。在约翰福音中 是约翰他宣称耶稣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啊。这里呢，他就是宣称耶稣有拯救人脱离罪的能力。那这个能力呢，谁能使人脱离罪呢？这是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这是超人的，只有上帝才有的能力。后来呢，耶稣的事工开始兴旺，甚至兴旺到这个程度，居然引起了约翰的门徒的嫉妒啊！他们去让约翰抱怨说，原来到你这边来受洗的人，现在都跑到耶稣那边去了。那在那个时候呢，约翰说了一句名言啊，在约翰福音的三章第四在约翰福音的三章第三十节，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约翰知道他与耶稣地位的不同。约翰他不但是举荐耶稣，而且呢，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地位来举荐，他是以一个谦卑的姿态来举荐。他认识到耶稣的崇高，他自己的地位，他愿意放下自己来彰显基督。第三十五节啊，说他呢不是像啊耶稣一样是一个光，大光，他不是像太阳一样的一个发光体，可以照亮整个世界啊，他只是像一盏小小的油灯一样，为了他周围的在黑暗中的人提供一点光，让他们能够认识那真光，那真正的救主。而且约翰的影响也是暂时的啊，在这里三十五节说，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犹太人在刚听到约翰劝人悔改的信息之后，他们也被感动，但是后来当约翰持守真理，勇敢地指责当时的领袖希律王他有乱伦的行为的时候，他娶了他兄弟的妻子的乱伦的行为，那约翰就指责他。那希律王呢，在那时候呢，他心里的骄傲超过了他原来有一点点的悔改的心，他就把约翰关在牢里，后来呢甚至把约翰杀了。虽然施洗约翰只是暂时的被犹太人喜欢，但是他对于耶稣所做的见证，对于当时的犹太人呢，应该还是有些分量啊。那在第三十三节啊，说到呢，约翰是为真理做过见证，就是说呢，他的见证是真的啊，不是假的啊。犹太人听了啊，这个真的见证，约翰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他们都相信的人，他所做的见证，他们就应该相信。约翰举荐耶稣，他们就应该相信耶稣。第三四节耶稣也说到，他已经是神了，他的地位并不需要靠人的见证来提高啊，因为神已经是神了，就不能再提高了。但是呢，耶稣呢还是愿意啊用约翰的见证，因为呢约翰的见证不能使耶稣地位提高，可是呢对于听的人其他的人有帮助，可以使人呢因着相信福音而得到拯救。在今天呢，耶稣基督的福音仍需要人啊，就像当年需要约翰传一样，今天啊福音仍需要人去传。那我们在座基督徒也要学习约翰，变成一盏盏的明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要做引路的人，使周围的人听了我们的见证啊，就信耶稣而得救，使他们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啊，不被定罪，反得永生。那在当时，施洗约翰的见证对人虽然有些帮助，但是呢，下面说呢，更有力的见证是耶稣在世上所成就的事。那这些事工呢，证明耶稣呢的确是上帝所差来的儿子。那先前我们刚开始也讲过，耶稣在毕士大池旁将一位38年不能行走的瘸子医好，这就是一个神迹啊，一般人不能做到。 那在这之前呢，在约翰福音中记载了耶稣变水为酒的神迹啊。那后来呢，啊，这变水为酒的神迹，后来呢，他又只说了一句话啊。当有一个大臣来献求，来求他医治啊，他在另外一个城，有他的儿子在另外一个城里家里受生重病的时候，耶稣在那时候只说了一句话，就把十几里路外的那个他的大臣的儿子呢，他的病治好了。那不仅如此呢，耶稣还洞察万事啊，他能呢第一次见到某一个人，就把那个人的过去的历史呢都知道得清清楚楚。那他在与一位啊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啊，他呢就能知道啊这妇人呢以前有好几位丈夫。耶稣这种种的言行都显示他不是一般的常人。而任何假如说我们当中任何一个没有成见的人，那我们当看了耶稣啊的工作，看了他所行的神迹，我们都应该相信他是一位真正的道成肉身为人的神。那耶稣行了许多神迹啊，在那时候我们刚才这边说了。那我们今天呢回顾呢耶稣在2000多年以前来到世上所行的神迹当中呢啊，最重要的也是最神奇的神迹，应该是他在十字架上啊死了，而且在死后第三天复活的神迹。对于我们这些后代的人而言，那个埋葬耶稣的空坟墓啊，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见证。那我就想到呢，在20-30年以前，有一位华人传道人啊，他的名字叫做徐华啊，不晓得有个人知道。那徐华呢，这是一。徐华弟兄呢，他的专业是一个麻醉科医生，可是呢，他在工作之余啊，常常到各地来传道。有一次呢，他就来到我们教会啊，这里啊，带领布道会啊，就在这个台上。哇，那天晚上我就见到他在台上，真是声嘶力竭的，全心全力的在传讲福音。但那天呢，啊，他就在这个台上，就在这里。他呢讲出一个惊人的话，他为了要强调耶稣啊基督的复活，他居然当场悬赏$100,000，悬赏100,000。我们听了啊，这怎么回事啊？他就说呢，假如有一个人，任何一个人可以提出证明当年耶稣的坟墓没有空啊，耶稣的尸体还在坟墓里面。假如有人能够证明的话，他就给那个人100,000。那时候20-30年，100,000现在100,000多，10,000多了啊。他说呢，他曾经在各地啊布道的时候呢，也做过给过同样的悬赏，但是呢，从来没有一个人得到这100,000的那个悬赏。所以我们看到呢，是的，这个坟墓是空的，这空的坟墓呢，就是证明耶稣是神的最好的物证。那当年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大家都看见的，很多人众人所目击。但是三天之后，圣经说啊，他复活了啊，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耶稣的复活。若你不信耶稣基督复活，你可以做个解释，是法做个解释。你可以假设呢，可能是有人把尸体偷走了。或者呢，把尸体偷偷藏起来了，然后呢，你就可以啊，就当时的情况来判断你这些假设是否可靠。换句话说呢，你若是不相信啊，耶稣复活，你可以猜测为什么坟墓是空的，但是呢，你不能说坟墓没有空。因为坟墓的确是空了，你不能说耶稣的尸体还在里面，因为很明显的嘛，若是当时坟墓没有空，那有人知道耶稣尸体根本还在里头，那么在第一世纪时候，耶稣那个基督的信仰根本不可能 在那时候被传开。总而言之呢，那空的坟墓是耶稣复活有力的物证，也是呢耶稣是神这件事的一个有力的物证。那耶稣呢，不但有施洗约翰的见证，有他自己事工的见证，他有差他来的天父亲自为他做的见证。那我们刚才也讲过了啊，稍微提到啊，提到了马太福音有里头有记载，就是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啊，那这是从天圣父来的声音。那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的第37节，这里说呢，当时犹太人没有听见那个天父的声音。那至于神的形象呢？圣经说没有人见过神，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也没有见过神的形象。可是上帝呢，最常做见证的方式呢，不是用他的声音或是用他的形象，而是用他的道。在38节当中，无论是在旧约或者新约时代，上帝呢经常差遣他的代言人来替他说话。在旧约时代啊，上帝差遣了摩西跟其他的先知来把他的话、他的道传开。那神也让他的道记载在旧约圣经里，向以色列人传讲。可惜呢，犹太人看了圣经，却不明白他的道中呢有其中真正的意思。所以圣经中叙述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啊，犹太人不能明白。导致呢，耶稣当时呢真的按照预言所说来到世上的时候呢，他们不能相信他。下面在第39节，耶稣也同意犹太人他们查考圣经，他们研读圣经很认真，但是呢他们读经的心态不对。但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当中啊，据学者研究，有些拉比呢，像是 Hillel 啊，就是希勒尔啊，他是一位拉比，他把读经啊跟永生连在一起啊，那他们就这些拉比呢，他们就教导犹太人呢，应该多读圣经啊，借此呢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将来呢能靠好好读经而得到永生。啊，但呢，这不是正确的教导。我们基督徒啊，不认为读经本身可以让我们得到永生，就像我们不认为做很多好事、很多善行可以得到永生一样。啊，在这时候顺便提一提啊，上个礼拜一啊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你们大概都不知道，我也不是完全知道，我看了新闻才知道，上礼拜一是马丁路德改教啊499年的纪念日。499+1就是500啊，所以呢，明年就是改教500年啊。明年的时候，我们会比较注意这个啊，再回到那个改宗教改革那件事。但是我想到马丁路德，就想到他当年对于基督信仰最大的贡献，就是他确定了不是因为行为得救，而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道理啊，这是马丁路德这家最大的贡献。那我们相信唯一得到永生的途径是经过相信耶稣基督，不是靠好行为得永生，更不是只靠读圣经来得到永生。圣经本身不能让人得永生，但是呢，圣经中呢有为基督所做的见证，旧约圣经中充满了耶稣基督的信息，包括呢他将出生于犹大族大卫的后裔，包括呢他将被童女所生，也包括呢他要为人的罪而死。所以可以说呢，旧约圣经的中心人物就是基督。保罗在罗马书第10章第4节也说，律法的总结， 律法就是旧约的代表。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相信他的人都得着义。那若是只是读经啊，却不认识基督，也不肯如第四十节所说的到耶稣那里来得生命，那么圣经中有关基督的见证就是再多也不能对于这些读经的人有所帮助。当一个人把读经与生命分开的时候，圣经的真理就不能就不会对这样的人有所帮助。因为第四十二节说这样的人没有神的爱在他们心里。那这里神的爱这个片语呢，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是呢，神的爱是神给予给予人的爱是神是主体，那神的爱是被神所爱。另外一种解释呢，神的爱是呢，神是接受爱的客体，神的爱是我们爱神的心。那到底是哪一种解释才对呢？我们看上下文，我们可以判断呢，在这里讲的是第二种解释，是指人爱神的心。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看重那个人的需要，而且呢，尽量去满足。父母爱子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父母爱子女会爱到一个程度可以牺牲一切，为了要让子女得到最好的待遇。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也是一样，他会注意到神的期望和心意。当神所差遣的使者来到的时候，他会认识这位使者，会尽力的接待他。反之，一个读经的时候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知识和虚荣的人，他看不出神的意思，也缺乏对于神的真爱。这样的人就像第四十四节所说的，他会在有人讨好他的时候，使他得荣耀的时候，他就与那个人讨好他的人互相讨好，互相荣耀。那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希律王的例子，他就是一个喜欢人讨好他的人。当使徒约翰为了持守上帝的意义拒绝讨好他，反而指责他的时候，希律王就没有接受约翰的劝诫，反而呢仗着自己的权势来处罚约翰。那这里的犹太人也是如此，当耶稣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没有按照他们的规条时，他们就起来抵挡耶稣，甚至要杀他。那耶稣对于犹太人如此悖逆的心态，他最后用了另外一个见证人来指责他们，就是用摩西来指控他们。那所有旧约人物当中，犹太人最敬佩的应该就是摩西了。那根据研究在第一世纪时呢，有些犹太人呢对于摩西的期望蛮高的，他们相信摩西呢仍旧是他们的中保。什么是中保呢？中保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他们相信呢，摩西虽然已经在天上了，但是呢，他仍旧像他在过去的时候在地上一样。摩西在地上的时候呢，曾经多次为了以色列人向神祷告。他们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相信摩西虽然已经在天上了，他仍然继续的为他们在神面前代求，为他们祷告。但是耶稣在第四十六节说，若是犹太人真的相信摩西，他们应该也相信耶稣，因为摩西的书中，摩西的五经当中有指的基督所写的话。那今天我们看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就是圣经最前面的五本书创世纪、出埃及记这个利未记、民数记跟申命记。那这五本书中呢，我们处处可以看到预表基督的内容。像是呢，我们在约翰福音前面第三章所提到，当耶稣跟尼哥底母谈话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他曾经说什么呢？他说摩西在旷野举蛇，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这个摩西在旷野举蛇的事是记载在民数记 啊，他那时候呢，摩西呢，那时候很多人，以色列人被毒蛇咬了，那摩西呢，又按照神的话做了一个神铜蛇的标志，那人呢，若是看了这铜蛇啊，就他们的被毒蛇咬的那个病呢，就得到了医治。那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话的时候，就告诉尼哥底母，这个整个故事记载在民数记中间的故事呢，都是预表基督将来要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工作。那另外呢，在生命记中啊，生命记中摩西也预言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啊，像我，你们要听从他。那这里呢，指的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就是耶稣基督。总之呢，犹太人崇尚摩西五经，却不明白也不接受摩西为耶稣所做的见证，这就显示出他们不是真正相信摩西所传的信息。那今天呢，我们比当年的犹太人有福啊，那时候他们只有旧约圣经。那刚才说呢，旧约中啊是充满了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不过呢，这些预言呢，若不是有新约的帮助啊，来使我们了解，我们对于旧约中所指向的基督啊，并不容易看得那么清楚。但是呢，2000年以前，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上了啊，在他来到世上以后呢，他清清楚楚地把自己显明，他的事迹已经记载在福音书中。那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又有其他的新约作者，像那保罗，像那彼得，像其他人，他们写了其他的新约书卷啊，使我们能够了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使命以及上帝完全的救赎计划。所以我们可以说呢，这本新旧约圣经啊，已经清楚地向我们做了耶稣基督的见证。那我们的责任呢，就是明白这圣经中所讲的话，并且呢接受耶稣基督，那我们就能得到上帝所预备的美好的救恩。好，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呢，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就看到呢，耶稣是用了四重的见证来印证他是上帝的所差来的儿子。施洗约翰曾经为他做了人证，耶稣自己的言行，包括他所行的神迹，也为他做见证。圣父上帝啊，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也为他做见证。另外，整本圣经包括摩西指着基督所讲的话，也是耶稣基督的见证。那当年的犹太人，在他们听了这么多有力的见证以后，若是他们仍然不信，那他们可不能把这个不信的责任推给耶稣。那到了今天啊，刚才说过，我们所知道有关基督的见证更加的完备，我们比当年的犹太人知道更多的人证跟物证。那因为啊，新约圣经把基督的事工以及上帝的救赎恩典讲解的更加详细，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在听见了也看到了这么多基督的见证以后，你是否愿意与他的关系更加亲密呢？你是否愿意与基督同工，做他的见证人，把福音传给周围的人呢？在座若是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你可能已经慕道多年啊，也曾经学习过圣经，但是是否你已经认识了这本圣经中所启示的主耶稣呢？你也可能遇到过很多的基督徒在你周围，你看到了很多的人证。这些基督徒他们本来可以像其他的世人一样，他们可以过一个以自我幸福为中心的生活，但是你看到他们却是甘心乐意的 为了基督的信仰，尽心竭力的想把福音介绍给你们。那你在这些日子中，你也观察到他们的行事为人，你是否觉得他们还蛮可靠，没有对你没有什么坏心呢？若是如此的话，你是否也愿意试着因着他们的见证，认真思考他们所传的福音呢？我们说能够信基督得到永生，这是一个美事，那你愿不愿意接受呢？好，那我们做一个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啊！你赐给我们这本圣经啊，借着这书中你所赐的启示，我们可以对你更多的明白，我们可以明白你是如何爱我们，你在我们身上对所有的世上的人都有一个完美的救赎的计划。 你也知道我们是有罪不完全，也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今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当年在世上的时候，并不是得到所有人的相信，虽然有这么多见证摆在犹太人的面前，他们仍然不相信。到了今天，你在我们面前摆的人证、物证、各种关于耶稣基督的见证是多又多，主，你就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个看重这些见证，也愿意啊，真实来到面前，愿意接纳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我们因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真是为每一位代求，愿意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重视这些你所赐我们的见证，让我们的心对你的信心更加增加，经由这些信心可以改变我们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方式，能够过一个以主为主而活的生命。也在我们当中慕道友还没有信你的人当中，也做改变的工作。我们就这样子恭敬祈求祷告，求主垂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